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本台今天对亚洲地区的第一节中文播音。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1月23日22点，巴黎时间2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1月24日早晨6点整。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特朗普就职美国总统第一周，周一签署政令，正式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协定 TPP。 特朗普宣布将尽快与加拿大、墨西哥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白宫新任发言人就南海纠纷和中美贸易警告中国。台湾富士康与日本软银合作，计划投资70亿美元在美国建造平板电视加工厂。自称健康原因，小米集团国际副总裁辞职返回美国硅谷。中国5年内关闭100多个高尔夫球场。中国军舰访问海湾国家为6年来首次。欧盟消息指，德国总理默克尔曾是2016年俄罗斯宣传机器瞄准的目标。民调显示，多数法国人反对建立全民基本收入制度。各位听友好，我是林兰，接下来请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一开始了他就任之后在白宫第一周的工作。正如他在竞选时所表示的那样，他在当天签署政令，宣布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协定 TPP。 这一由12个国家签署的贸易协定是奥巴马执政下的美国政府极力推进的优先计划之一。周一，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厅签署这一行政令时，向在场的记者表示说，我们所做的这件事情对于美国工人来说是一件大好事。他此前在竞选期间曾说，要在上任第一天就启动将美国从该协定撤出的程序，更称 TPP 是对美国而言是潜在的灾难。TPP 协定由涵盖全球 40% 经济的12个国家签署，旨在以降低关税为手段加强经济合作，促进经济增长。因为不包含中国在内，被视为实际上意在对抗中国。经过艰苦谈判，协议在2015年签署，但是需要获得美国国会通过之后才进入真正实施。与此同时，特朗普不失时机加紧与周边国家重启有关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他在周日表示说，将会尽快与加拿大与墨西哥领导人会谈。详情请听方华的报道。
法新社星期一报道说，美国新上任总统特朗普表示，他计划尽快与加拿大和墨西哥领导人举行会谈，以便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于1994年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通过降低和取消大部分产品的关税，创建出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之一。特朗普宣誓就职，高喊美国优先的口号，表示要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要重新启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他上任后的第一天，就和墨西哥总统潘尼亚通了电话，双方敲定于本月底在白宫举行会谈，内容将涉及贸易、移民和安全问题，并展开有关北美自由贸易的协商。特朗普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的会面日程目前还没有确定，预计几天之内会公布。特朗普曾经形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美国签署的最糟糕的贸易协定之一，让美国失去了大量的工作机会。特朗普在竞选总统时承诺，如果当选将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为美国争取更多的有利条款。有分析指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至今，美国持续对墨西哥扩大农产品出口，一旦退出，势必将使农民面临沉重的打击。如果两国间提高关税，在墨西哥生产对美出口商的美国企业业绩将出现恶化。另外，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宣称要在美国和墨西哥之间修建边境墙，估计在本月底举行的两国首脑会谈中也会谈及边界墙以及相关建造费用问题。墨西哥政府始终主张不会承担有关的费用，但也担心一旦拒绝，美国会禁止对墨西哥汇款。
除了 TTPP 之外，周一特朗普还签署了其他两份政令，包括冻结联邦机构招收公务员以及限制联邦基金资助国际非政府组织有关堕胎项目等。特朗普在周一上午会晤了惠而浦、特拉斯和强生等12家公司负责人，他表示政府将会大幅降低对公司的限制和税收，但是将对那些把工厂迁往美国以外的公司征收高额的边界税。但是特朗普执政班子任命面临障碍，可能会拖其后腿。目前他提名的内阁成员中只有两名得到了国会参议院的批准，分别是新任国防部长马蒂斯和新任国土安全部部长凯利。但是周一传出的消息指，其最重要的一项任命，对国务卿的任命，有望在参议院获得通过。据美联社根据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承诺在上任头一天就要开闸的工作，列出了一份庸长而雄心勃勃的清单，包括了启动遣返犯罪非法移民，立即撤销奥巴马制定的两项非法行政特赦，包括同年抵达者暂缓驱逐办法 DACA， 着手在南部边界新建防止移民穿越的高墙等十几项。但是目前尚无迹象显示特朗普会打算在头一天全部一次自行完成。有关特朗普在新任伊始的相关介绍，请您留意收听新闻后由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在特朗普就职的第三天，白宫新任发言人就南海纠纷和中美贸易点中国。在美国新总统特朗普正式就职三天之后，白宫发言人周一就南海纠纷和贸易问题向北京发出警告。白宫新发言人斯派塞表示说，尽管中国掌握着南海争议岛屿的控制权，但是华盛顿将会坚决维护美国以及国际社会在该地区国际海域的利益。就中美两个经济大国的双边贸易，他承认中国过去一直是美国的一个巨大市场，但是警告说贸易应该是在双向进行。台湾富士康集团与日本软银集团合作，投资70亿美元在美国建造平板电视制造厂。据路透社报道，生产了苹果、索尼等产品的世界第一大电子元器件加工制造商富士康计划通过其子公司夏普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新建平板电视制造厂。该公司表示说，美国是世界上电视的第二大市场，而富士康目前为止还没有在美国设立电视制造工厂。富士康董事长郭台铭周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说，富士康和软银合作投资美国。软银董事长孙正义去年12月份与特朗普会面时承诺会向美国投资500亿美元，预计将会创造5万个新就业机会，并无意中透露了富士康的投资计划，表示其70亿元美元并不包括在500亿美元投资之中。郭台铭强调说，富士康将会继续在中国的投资。路透社的报道指，在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实施为保护美国就业的美国优先政策下，来自中国制造的产品会受到进口关税提高的威胁。富士康努力图在中美之间寻求平衡。下面来看法国，在周一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十几个受调者中就有六个反对建立全民基本收入制度，而这个制度是刚刚在法国左翼社会党党内推选下届总统候选人一轮投票中获得第一的阿蒙所提出的。详情请听肖曼的报道。
全民基本收入制度的建议是有望成为左翼社会党总统候选人阿蒙提出的最引人注意的政策，内容是所有法国人从出生到死亡都能享受每个月700欧元的基本收入，理由是在现代经济社会中不可能做到全民就业，必然会有人失业，所以应该保障所有人都有最基本的收入。法国民调机构阿里斯为法国议会电视台所做的民调显示，在一系列有关改革劳动法的措施中， 61% 的受调者表示反对建立全民基本收入制度的建议，支持者只有 38%， 但在左翼选民中有 55% 的受调者表示支持。阿蒙还提出要废除法国劳动法，这一点则得到 63% 的受调者支持。法国极左和极右的两派人支持废除劳动法的比例分别达到 77% 和 71%。 74% 的受调者还支持阿蒙提出的把工作过劳造成的职业性疲倦列入职业病的名单里。对于在社会党党内初选一轮投票中获得第二名的法国前总理瓦尔斯所提出的主张，77%的受调者支持降低企业负担的主张，75%的人支持对企业加班工时减税的主张。该调查提出一个10位法国政治家的名单，让受调者选择在劳动和工作领域提出最好主张的人。结果有 48% 的人选择了正在进行独立竞选的前经济部长马克龙，名列第一。选择右翼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费勇的比例只有 31%。 左翼联盟候选人梅朗雄和社会党阿蒙都获得 30% 的比例，瓦尔斯获得了 24%， 极右国民阵线的玛丽勒庞获得 23%。 该调查还显示，正在领导政治运动向前走的马克龙获得左翼社会党选民的支持，66%的人认为他的主张是好的，而认为阿蒙政治主张好的社会党选民只有 55%， 认为瓦尔斯主张好的社会党选民比例为 52%。 从整体来看，82%的受调者赞成马克龙提出的一些增加工资的政策，77%的受调者支持给独立工作者放宽失业保险的政策。这项调查是在1月17日到19日进行的网上调查，包括有代表性的18岁以上的1000个法国人。
在布鲁塞尔，据来自欧盟方面的消息说，德国总理默克尔曾经在2016年是莫斯科宣传机器瞄准的目标。详情请听阿曼婷的介绍。
法新社1月23号周一援引布鲁塞尔欧盟方面的消息报道说，德国总理默克尔在2016年曾经是莫斯科宣传机器瞄准的目标。在离德国2017年9月份大选越来越近的同时，人们担心莫斯科对准欧洲选举程序的宣传活动将会越来越猖獗。欧盟外交负责人莫盖里尼在2015年的时候启动了一个名叫东方战略司令部工作组的特别工作组，以反击克里姆林宫积极的宣传攻势。这个特别的工作组有10多名懂俄语的信息沟通领域的专家组成，他们通过多种渠道破获和阻拦莫斯科用各种语言所进行的旨在有利于俄罗斯利益的宣传活动。法新社的报道指出，不论是在乌克兰危机期间，还是在欧洲移民危机，或者是欧洲遭遇多次恐怖袭击期间，俄罗斯都在进行宣传活动。自从2015年秋天以来，在15个月的时间内，这个特别工作组辨别出了莫斯科使用18种语言，进行过2500次和公开事实相违背的宣传活动。而且自从2016年新年克隆跨年夜性侵事件以来，莫斯科的宣传活动尤其集中在了默克尔的身上，试图把欧盟移民危机以及恐怖袭击都说成是默克尔的责任。进入2017年以来，法国和德国都呼吁人们要警惕莫斯科使用网络试图影响法德两国的选举程序。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中国政府自2011年以来共关闭了100多个高尔夫球场。法新社报道指，中国政府实施该措施的目的，除了处理违规占地、破坏植被和违规汲取水源等问题之外，也同时具有反腐考量。高尔夫球场球运动在中国一些官员中盛行，已成为官员腐败的象征。据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中国发改委周日在其官网公布对全国683个高尔夫球场的处理结果，其中1/6的高尔夫球场被勒令关闭。中国智能手机制造商小米公司副总裁雨果·巴拉周一在脸书发布公开信，宣布因自身健康原因将结束在小米的工作，返回美国硅谷。雨果·巴拉2013年从谷歌离职加入小米，一度引发媒体的高度关注。北京当局正释出要在全球舞台扮演更重要角色的信息。中国军舰日前展开6年来首次对海湾阿拉伯国家的访问。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肖曼编播的今日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特朗普成为美国新总统后的第一个周末是在欢呼者和抗议者的不同行动中度过的，这之后的第一周则将是他兑现部分竞选承诺，给未来四年打上特朗普时代印记的最佳时期。特朗普在十天前的第一次记者会上就宣布，将在第一周的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每天都要推出新的强有力的政策，以后的每一个州也都将如此。由于特朗普政府团队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特朗普不断催促美国国会跟上他的脚步，尽快批准他的团队人员任职，批准他下达的各项政令。特朗普各项政策中的重点是什么？美国优先如何具体体现？日程表又是怎样的？这些都需要从特朗普上台后对美国国会发表的讲话中进行了解。特朗普上台后的公关围绕着就职典礼的参加人数大骂媒体，这种阵势令人吃惊。周一1月2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为实现竞选承诺而高调地签署行政命令，决定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TPP。 这项由12国签署的贸易协议是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亚洲政策的中心，被特朗普认为这是对美国工人来说是一件大好事。美国政府还将大幅降低对公司的限制和税收，但对那些把工厂迁往美国以外的公司要征收很重的边境税。如何看待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对美国是好还是坏，仍然还是众说纷纭。特朗普认为是大好事，但不少反对者认为这是挖美国的墙角，是给中国的大礼包。因为中国不在协议之内，协议实际上意在对付中国。特朗普表示，在上任后第一天，美国立即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中国政府听到后一定会感到欢喜。这一涵盖全球 40% 经济的贸易协议2015年达成，签署国包括美国、日本、马来西亚、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墨西哥等12个国家。协议希望以降低关税的手段加强经济合作，促进经济增长。协议内容包括实施劳工与环境标准、保护知识产权、专利和其他合法权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是让美国而非中国编写21世纪世界贸易的规则，这对亚太地区尤为重要。特朗普的反对者还认为，这项协议不仅为制定新的贸易规则，更是奥巴马政府重返亚洲的策略，就连北京也视这项协议是为了抗衡中国的崛起，是奥巴马政府地缘政治的经济手段，目的是确保华盛顿主宰亚太地区。特朗普决定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美国将以一个基于竞争的策略取代对国际的承担，使得中国取得亚太地区的领导权。在国际问题上，特朗普曾经显示有意将把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搬到耶路撒冷。在不少国家反弹之后，白宫表示这将不是一个优先的事项，但特朗普还是在22日与以色列总理通电话，涉及一系列地区问题和伊朗的威胁。美以两国领袖都表示将对伊朗采取强硬政策，特朗普还邀请以色列总理2月份访美。另一个受到特朗普青睐的外国领袖是英国首相特蕾莎梅，这位领导英国硬脱欧的女强人将在1月27日到访华盛顿。特蕾莎梅已经表示，虽然存在分歧，特别是在北约问题上，但她仍然对美英关系充满着信心。 特朗普曾经说，联合国不但没解决问题，还制造了问题。如果不能发挥既定功能，就是浪费时间和金钱。特朗普就任总统后，要求退出联合国的呼声也随之增加。美国联邦众议员罗杰斯月初在国会提出法案，要求新任总统特朗普终止美国的联合国会员资格，并停止拨款与捐助。目前这项法案已经得到六名众议员的联署支持。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特朗普执政第一周，政令频出。由肖曼编播，感谢玉丽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接下来请听由阿曼婷编播的法国世界报。
各位听众，阿蒙和瓦尔斯让法国社会党公开断裂，这是1月23号星期一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大字标题。该报指出，根据社会党方面公布的临时结果，在星期天举行的左翼政党党内初选第一轮投票中，有156万人参加了投票，而在上届总统大选之前于2011年举办的左翼政党党内初选第一轮投票中，参加投票的人有270万。在刚过去的星期天的投票中，阿蒙赢得了 36.35% 的选票，位居第一，而瓦尔斯则赢得了 31.11% 的选票，位居第二，蒙特布尔获得了 17.52% 的选票，位居第三。被淘汰后的蒙特布尔呼吁他的支持者们在下星期天的第二轮投票中投阿蒙的票。至于前总理瓦尔斯，瓦尔斯则认为第二轮投票前的竞选活动主要是他自己所代表的可信任的左派和阿蒙及蒙特布尔的不可实现的承诺之间的针锋相对。在内页同一份法国世界报就左派的党内初选所刊出的大字标题是，社会党从没有像今天这样的如此七零八落。副标题指出，在第一轮投票中，阿蒙取得的成功以及瓦尔斯所遭遇的挫折，让两个左派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两个左派似乎是无法和解的。阿蒙曾经在瓦尔斯政府内担任教育部长，几个星期以来，阿蒙的人气快速上升，这在22号星期天的投票中也得到了验证。法国世界报指出，在第二轮的投票中是阿蒙和瓦尔斯一比高低，这充分显现了在2012年以来的整个总统任期内社会党所经历的撕裂，显现了两个左派之间的激烈斗争。瓦尔斯曾经表示说，两个左派是不可和解的，因此1月29号下个星期天，选民们需要在两个左派之间做出选择，在两个相反的政策路线之间做出选择，在两个左派的概念中做出选择。法国世界报表示，在阿蒙和瓦尔斯的争夺中，阿蒙占有优势，因为蒙特布尔已经呼吁其支持者投阿蒙的票，蒙特布尔和阿蒙在第一轮所得票数之和已经达到了 55%。这意味着十个左派人士中就有六人希望法国的左派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再继续走下去了。法国世界报还表示，如果下星期天是阿蒙取胜的话，那么社会党将进入暴风骤雨的阶段，面临着内爆裂的风险。瓦尔斯所代表的左派改革的支持者们，由于不认同阿蒙的理念，可能会转而支持前经济部长马克龙。法国右翼政党总统候选人菲勇23号周一前往柏林会晤德国总理默克尔，以显示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的分量。在此之际，法国世界报刊出了对菲勇的采访。菲勇在采访中表示，他主张成立欧洲防务联盟，并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气势汹汹提出警告。菲勇表示，特朗普是不会给欧盟礼物的，面对气势汹汹的特朗普，欧盟要组织起来面对。菲勇此外还提议召开欧洲俄罗斯安全会议。 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接下来是本台的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今天由王山主持的美国专栏，美国将怎样与中国打一场贸易战。
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人们说美中贸易战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其实美中贸易战已经开打，特朗普上任后正式宣布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便是这场贸易战的前哨战。美国与中国的贸易战不仅仅是一场双边战争，而是美国向经济全球化宣战的一场最重要的战役。 TPP 是前总统奥巴马与另外11个国家经过多年谈判达成的协议，是他执政8年苦心经营经济全球化所做的最后努力。中国虽然没有包括在12个国家之中，但 TPP 却是与中国经营的亚太自贸区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相对应，都是推动经济全球化向纵深发展的一部分。特朗普宣布退出 TPP 具有的象征意义是，无论经济全球化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都将受到特朗普政府的一概反对。特朗普将在任内终结由克林顿、奥巴马与中国政府一起推动损害美国经济、夺走美国人的工作，帮助共产中国大国崛起，只让美中两国少数人暴富的这种世界经济模式。特朗普接着要做的是与中国就纠正以往不平等的经贸往来和重新制定未来交往的准则开展短兵相接的交锋。与中国开打贸易战，这是特朗普期待已久的战争。短兵相接的第一场战斗就是宣布中国为汇率操纵国。与中国打贸易战，特朗普首先会发出强烈信号，一是要求中国停止向美国倾销廉价商品，二是要求在以往20多年间把生产线迁往中国的美国企业返回美国，把美国人的工作岗位还给美国，就像他目前正在做的，要求把工厂迁去墨西哥的美国企业迁回美国一样。美国是中国的主要投资者，美国企业回迁，中国产业便将出现巨大空洞。如果遭遇抵制，美国政府则以大幅度提高中国商品销售美国的进口关税和对美国外迁企业返销美国的产品课以重税来解决。美中贸易战也不仅仅是一场单纯的贸易战争，它必然会与中国的人权问题联系在一起。这道理很简单，中国大量倾销美国的廉价商品，是在中国劳工处于低人权、低工资、无安全与健康保障的情况下生产的。而大量美国工厂迁往中国，便是与中国政府一起侵害中国劳工的人权。将贸易战与人权相联系，使得美国在打赢这场贸易战的同时，又占据着道德的高地。自特朗普胜选到特朗普上任，中国一直在不安地注视着特朗普的一举一动。中国政府对美中贸易战的开打已经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不断做出强硬回应，但并无任何应对之策。从近来习近平的达沃斯讲话、中国官媒的言论以及匆忙出台新的吸引外资的政策来看，中国上下对这场美中贸易战充满了恐惧感。有一种说法是，美国终结经济全球化和与中国开打贸易战，会把世界经济的领导地位让给中国，这是帮助中国在贸易战中逃脱的说法。中国的经济总量离足以领导世界经济相差太远，一个靠来料加工、窃取知识产权和不公平贸易发展起来的经济体系，凭什么领导世界经济？ 如果中国不在美中贸易战开打之后寻求与美国的妥协之道，贸易战的最后结果是中国经济的崩溃，以致政权和经济一起面临崩溃。这就是中国政府依仗经济全球化损人利己的结果。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特朗普就职美国总统第一周，周一签署政令，正式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协定 TPP。 特朗普宣布将尽快与加拿大、墨西哥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白宫新任发言人就南海纠纷和中美贸易警告中国。台湾富士康集团与日本软银合作计划投资70亿美元在美国建造平板电视加工厂。自称健康原因，小米集团国际副总裁辞职返回美国硅谷。中国五年内关闭100多个高尔夫球场。中国军舰访问海湾国家为6年来首次。欧盟消息指，德国总理默克尔曾是2016年俄罗斯宣传机器瞄准目标。民调显示，多数法国人反对建立全民基本收入制度。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芳华主持的今日经济。
听众朋友，欧佩克及石油输出国组织各成员国能源部长星期天在维也纳举行会议。会议指出，去年达成的减产协议生效之后，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产油国有力地执行了该协议。产油国希望通过减产来缓解供应过剩问题和支撑油价。俄罗斯能源部部长诺瓦克在监督协议执行情况的委员会举行首次会议之后表示，该协议是成功的，所有各国都在遵守协议，执行结果超过预期。法新社今天报道说，欧佩克维也纳会议之后，石油价格在星期一的亚洲市场上呈现上涨的趋势。出席会议的能源部长们表示，按计划应该每天减少180万桶，实际做到了每天减少大约150万桶。2016年11月30日，欧佩克成员国和非欧佩克产油国在维也纳会议上就石油减产达成一致。欧佩克成员国承诺，在未来6个月内将逐步实现原油每天减产，并将原油日产量限额为3250万桶。非欧佩克产油国也与欧佩克国家达成谅解，决定每天减少原油60万桶，其中俄罗斯承诺每日减产原油30万桶。俄罗斯能源部长诺瓦克日前表示，俄罗斯将尽最大努力履行与欧佩克达成的减产协议，并且已经将原油日产量减少了10万桶。国际文传社援引诺瓦克的话称，参与减产的各国本月底可能减产170万桶。另外两个生产遭受主力干扰的欧佩克成员国尼日利亚和利比亚则可免于减产。沙特能源部长法利赫表示，沙特王国已经率先带头，其他国家也积极参与行动。法利赫称，减产协议的执行情况极好，而且他希望减产协议能够在2月份完全落实。法利赫表示，完全遵守减产协议到2017年中可使全球石油库存回降至接近5年的平均水平，石油库存可减少3亿桶左右。科威特石油部长马尔祖克也说，我们将不接受任何履约缩水的情况。委内瑞拉石油部长对记者表示，委内瑞拉减产每天95000桶的计划已经实现一半以上。星期天的维也纳会议决定设立一个技术联合委员会，由监督委员会5个成员国以及欧佩克轮值主席国各派一名代表组成。目前欧佩克的轮值主席国是沙特。欧佩克在新闻稿中称，技术联合委员会将与欧佩克秘书处合作编制产量数据，并于每个月的17号之前提交给部长监督委员会。此后，监督委员会在每个月17号之后进行沟通，并在5月25日与维也纳举行的下次欧佩克常会之前安排2次会议。下次会议将于今年3月在科威特举行。国际原油价格2014年夏天超过了100美元一桶，2016年1月油价触底， 每桶价格还不到30美元。在2016年余下的时间里，油价很少上涨超过每桶50美元，促使欧佩克以及非欧佩克国家在2016年12月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据报道，由于看好油价继续上涨的前景，美国石油生产商在2017年预算中纷纷提高了石油开采的支出。十几家美国页岩油开采商最近几周公布了资本开支初步计划，预算平均增长了 60%。 这一趋势与过去两年来页岩油厂商为应对油价长期低迷而缩减开支并且裁员的形象形成鲜明的对比。未来几周将有更多的能源公司公布资本预算，初步迹象显示这些公司今年也将增加开支并提高油气产量。美国 Hays 公司上周公布2017年预算为22.5亿美元，预算额比2016年的19亿美元增加了 18%。 该公司是北达科达州最大的钻探公司之一。公司总裁称，该公司将支出大笔资金用于恢复巴肯页岩油层地区更多钻井平台的生产，同时预期今年的产量将增长大约 10%。另一家公司 Noble 表示，今年支出预算最高为25亿美元，可能较去年15亿美元的预算增加了67%。该公司从德克萨斯州到科罗拉多州的钻井平台活动将增加一倍。上周早些时候，该公司表示将以27亿美元收购总部位于西德克萨斯州的一家公司，这将使该公司的可开发油井数再增加2400口。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今日经济节目。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听友可以通过电子邮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您可以点击法广中文网页右侧的联系我们栏目给法广留言。法广简体中文网页的网址是 http://cn.rfi.fr， 法广繁体中文网址是 http://trad.cn.rfi.fr。您也可以直接将邮件发到法广电子邮箱，地址是 service.chine@rfi.fr。 接下来请听还是由芳华主持的国际纵横。
听众朋友，随着中国的崛起，亚太战略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过去曾经是死敌的美国和越南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在华盛顿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中，越南已经在某种意义上成为美国的朋友。去年，美国解除了对越南长期的武器禁运。与此同时，与中国在东海和钓鱼岛激烈对抗的日本也大力拉拢越南。日本首相安倍晋三1月16日在与越南总理阮春福会谈后表示，为推进两国在南海海洋安全保障领域的合作，将向越南提供6艘新造的巡逻舰。而中国在南亚的另一个强劲对手印度也不断向越南示好。印度总理莫迪去年9月访问了越南，这是近15年来第一位访问越南的印度总理。莫迪在访问河内时宣布向越南提供5亿美元防务贷款，加强两国的军事合作。同样，中国也没有放松对越南的争取。虽然北京与河内在南海问题上存在主权争议，但中国近来尽量缓和姿态，而越南出于自身的利益考量，也不愿意与自己北面的强大邻国中国发生冲突。越共总书记阮富仲2017年新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中国，这是2016年1月越共十二大之后越共总书记首次访问中国。此前2016年9月新任越南政府总理阮春福已经访问中国。2016年10月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丁世雄访华，而阮富仲此次访问不只有党务人员陪同，越南政府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越南国防部部长、公安部长等政府官员都在列， 从双方对接人员既有两党人士也有两国军事外交人员来看，此次访问的规格极高，也透露出中越关系的一些新迹象。越南之声电台就此次的访问发表文章说，阮富仲在春节来临之际访问中国是双方的精心安排，欲向国际社会发出一个强烈的信号，即中越两国即将迎来更加确定而美好的春天。越南每日新闻网评论说，越南原本希望通过加入美国主导的 TPP 来扩展美国和日本等市场，但如今实现 TPP 的希望越来越渺茫，越南只能转向中国。实际上，越南经济对中国的依赖性已经相当大，阮富仲此次访华可以看作是越南希望主动加强和中国的高层联系，增强政治互信，以带动两国的经贸关系，促进越南的进出口贸易平衡发展。越南是2017年亚太经合组织的轮值主席国，2017年底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将在越南的岘港举行，届时包括中国、美国、俄罗斯等国在内的多国领导人将聚集越南，中越两国也将迎来以亚太经合组织为契机的一系列高层互访。在双方的合作和努力之下，中国驻岘港总领事馆也将在2017年开馆。联合报指出，在中国和菲律宾关系明显改善之后，中国将推进中越关系视为稳定南海局势的重点。对中国来说，越南和菲律宾是解决南海问题非常重要的两个国家。中越中非关系改善不仅有利于给南海降温，也有利于推动中国与东盟就南海行为准则谈判取得新的进展，这对中国与欧盟都是好事。新加坡海峡时报称，特朗普的上台以及菲律宾在战略和贸易上的转变，让越南在这个不确定的时代采取措施巩固关键的双边关系。还有评论指出，阮富仲访问中国背后既有美国对越南开展颜色革命的因素，也有中国为了平息美日挑起的南海噪音降局势的因素。越南之与中国目前已经不仅仅是简单的社会主义盟友之间的关系，中国处理同越南的关系自然也不会简单的从社会主义盟友的思路去看。如果没有其他域外大国对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挑战，中越加强意识形态利益共同体建设的进一步合作空间并不大。中越目前在社会主义问题上抱团取暖，根本上也是目前亚太基本大局发生了变化的原因。有分析指出，中国需要稳住越南，只要越南不主动利用美日等外部势力挑战中国使局势复杂化，中越关系的稳定性还是有保障的。说到底，中国需要的是稳定的越南。杜特尔特2016年当选为菲律宾总统后，一改在南海问题上挑衅的姿态，积极向北京示好。随后越南在多次国际会议上不再提及南海问题，并积极向北京靠拢，一度被认为是受到杜特尔特效应的影响。1月14日，中越发表的联合公报称，双方就海上问题坦诚交换意见，强调要恪守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和关于指导解决中越海上问题基本原则协议，用好中越政府边界谈判机制，坚持通过友好协商谈判，寻求双方均能接受的基本和长久解决方法，积极探讨不影响各自立场和主张的过渡性解决办法，包括积极研究和商谈共同开发问题。双方一致同意继续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早日达成南海行为准则，管控好海上分歧，不采取使局势复杂化、争议扩大化的行动，维护南海和平稳定。阮中富刚刚结束对北京的访问，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又抵达越南对河内展开访问。中国称安倍此行是在拉拢东南亚国家，打的依然是政治、经贸、安保三张老牌。安倍在访问中反复强调应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海上争端。俄罗斯卫星网刊登文章分析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亚太地区四国行的目的。文章援引战略研究中心专家茨维托夫的观点说，除菲律宾之外，安倍还访问了印尼、澳大利亚和越南。在日本提升东京政治角色的地区战略框架之下，这些国家都有着自己的重要角色。 文章称，可以说对于亚太地区安全来说，今年或将是非常寻同的年份。美国新政府将开始运行，种种迹象表明新政府有意对奥巴马在亚洲的软肋进行补充。特朗普可能采取的强硬路线必将引发负面反响。报道分析称，美国后任国务卿蒂勒森在参议院听证会上的严厉措辞，尤其是关于南海的言论，让人对局势的进一步升级感到担心。文章认为，安倍晋三此次出访的国家恰恰符合这些标准，其中的每一个国家在地区平衡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文章指出，菲律宾是南海岛屿争端中的主要国家，但是该国总统杜特尔特于2016年向美菲两国盟友关系的可靠性投下了阴影。杜特尔特多次对奥巴马政府提出批评。看来，安倍晋三试图扮演中间人的角色，敦促菲律宾与美国继续合作。尤其考虑到这个国家2017年将是东盟主席国，在日程安排方面拥有很大的影响力。而且据分析，杜特尔特本人对日本资本和援助兴趣很浓，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也是地区安全中的重点国家。分析指出，澳日军事合作是安倍晋三在亚洲平衡力量，甚至在没有美国大力参加下积极维和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南亚国家很早就在期待雅加达作为东盟重要领袖能在这一方面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但目前该国总统维多多为国内政治问题所困扰。安倍访问行程的最后一站是纵横捭阖于大国中间的越南。在安倍访问前，美国国务卿克里也对越南进行了访问。克里是最近几年越南与美国关系走近的关键人物之一。作为日本首相，安倍前往河内，其目的是想给越南领导层打气，而且在越南增强国防方面也给予实实在在的援助，比如越南继续从日本获得海岸警备舰船等。换句话说，在华盛顿态度不明朗的情况下，安倍在东南亚地区扮演起积极的角色，试图显示针对中国的影响力有可选项。至于印度与越南的关系，根据美国国家利益杂志消息，印度准备向越南出售其阿卡什导弹系统。自2007年以来，国防合作就成为印度和越南双边关系的核心，双方就培训、交流和访问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去年9月，双方将战略关系提升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印度成为越南最高的战略盟友之一。自2011年以来，越南的全球战略合作伙伴的数量翻了一番，达到15个。去年9月，印度总理莫迪访问河内期间，双方达成协议，印度将为越南提供5亿美元信用贷款，帮助其购买印度武器装备，双方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对于印度来说，越南是有用的战略客户，认为未来几年内对其武器出口将增加到20亿美元。印度对越南的军售是其向东看的政策的一部分，是新德里对东南亚的政策枢纽。阿卡什导弹系统的销售如果完成，将为印度打开通往金兰湾的通道，印度将再次进行维护和培训活动，印度也可能将参加中国南海的石油和天然气勘探活动。分析人士称，印度在金兰湾的存在将对中国的勘探作业产生潜在的干扰。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专题节目。
法广简体脸书网址 https://www.facebook.com 单斜线 pages 单斜线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单斜线15567700572。法广繁体脸书网址 https://www.facebook.com 单斜线 rfi /华语/法国国际广播电台/39435490/4092401。
接下来请听由夏荣编播的法国文艺欣赏，内容是蓬皮杜中心精心筹划玛格丽特图像的背叛展。
位听众，一张画上面明明画了个烟斗，下头却写着这不是烟斗。比利时画家雷内·玛格丽特这幅命名为《图像的背叛》的作品可谓是20世纪西方绘画最著名的图像之一。在本次节目中，就让我们为您介绍还在巴黎庞毕杜中心展出的玛格丽特特展。对于这样一位20世纪上百页闻名全球的艺术家，几乎每年都有某个玛格丽特特展在世界某个重要美术馆举行。尤其三年前，纽约的 MoMA 才刚组织了一项大规模的玛格丽特日常的秘密展。当下如何组织一个会给人耳目一新的玛格丽特展呢？无疑是一项不小的挑战。但令人惊喜的是，作为巴黎庞毕杜中心年度大戏，从去年秋季开始的玛格丽特图像的背叛做到了。图像的背叛既是玛格丽特经典名作的标题，同时也指涉了展览的主旨，及哲学传统对图像的鄙视。策展人庞毕杜中心副馆长迪迪耶·欧丹杰先前曾经组织过两次玛格丽特展，主题分别是让玛格丽特与当代艺术对话，以及探索玛格丽特和达达主义的关联。这一次展览则通过100多件作品探索玛格丽特少为人知哲学家的一面。对这位始终被标签化的超现实主义的比利时画家的丰富创作做了一番全新的解读。据欧丹杰本人的说明，这场前所未有的展览将玛格丽特的作品与他在作品中不断参考的五个形象联系起来，也就是火、影子、帘幕、文字、分裂的躯体，然后按照这几个主题揭示玛格丽特关于近似和现实主义问题的思考，并且关注画家对于世界欺骗性描绘的作品。展览拉近玛格丽特作品与古代图像的距离，展示关于绘画的发明和定义的神话故事。在可以看到玛格丽特与多位哲学家通信的第一个展厅，事实上是围绕着两个概念展开。首先是玛格丽特创作手段的彻底改变。1923年，玛格丽特发现基里科的一张呈现一个古希腊神像头部和一指塑料红手套并置，题为《爱之歌》的油画。玛格丽特受到这种冲击和随意的审美所激发，开始对超现实主义及罗特亚雷蒙所歌颂的一台缝纫机和一只雨伞在一张解剖桌上的偶然相遇的美感兴趣。很快的，1927年起，他创作了第一批文字绘画，将图像与文字以随意没有任何逻辑关联的方式组合在一起。在玛格丽特最关注的文字与图像问题外，绘画诞生的叙事也激发他的创作。古罗马哲学家老普林尼在博物志中谈到绘画的起源，并赋予一个确切的场景，那就是在古希腊城邦西西安，一名制陶师傅的女儿在情人远行之前，在灯火的映照下将情人投射在墙上的剪影描绘下来，而制陶师傅则依照这个剪影用粘土烧制成浅浮雕。玛格丽特从这个关于绘画诞生的故事汲取蜡烛、影子、剪影三个元素，并此成为他绘画语汇的重要组成，还借此探索艺术是否有能力还原真实这个问题。古罗马的老普林尼也认为绘画的布帘最能够代表绘画的幻觉性。同样的，布帘也是玛格丽特的重要主题之一。他一方面执迷以错视画来模仿表象，但同时也以布莱希特的手法用如舞台帘幕般的布帘作为画框来昭示。是的，这一切都是戏，都是诡计。展览动线最后一个以一开始展示的两张画的图像作为结束，让我们再度想起玛格丽特对哲学的兴趣，以及在整个动线当中引导我们的玛格丽特的烟斗。以上是夏荣编播的法国艺术欣赏，感谢发布的技术合作，下次节目再会。
接下来为您最后一次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特朗普就职美国总统首周第一天签署政令，正式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协定 TPP。 特朗普宣布将尽快与加拿大、墨西哥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白宫新任发言人就南海纠纷和中美贸易警告中国。台湾富士康与日本软银合作，计划投资70亿美元在美国建造平板电视加工厂。自称健康原因，小米集团国际副总裁辞职返回美国硅谷。中国五年内关闭100多个高尔夫球场。中国军舰访问海湾国家6年来首次。欧盟消息指，德国总理默克尔曾是2016年俄罗斯宣传机器瞄准的目标。民调显示，多数法国人反对建立全民基本收入制度。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本台今天对亚洲地区的第一节华语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林兰编辑主持，感谢日历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忠实收听。在本次节目的最后，将为您播出一首法语歌曲，请听由贝纳巴尔演唱的歌曲 L'effet Babillon 蝴蝶效应。本次节目将随着歌曲的结束而全部结束。听众朋友们，再见。
Si le battement d'aile d'un papillon quelque part au Cambodge déclenche sur un autre continent le plus violent des orages, le choix de quelques-uns dans un bureau occidental bouleverse des millions de destins, surtout si le bureau est ovale. Il n'y a que l'ours blanc qui s'étonne que sa banquise fonde. Ça ne surprend plus personne de notre côté du mondeQuand le financier s'enrhume, ce sont les ouvriers qui toussent. C'est très loin la couche d'ozone, mais c'est d'ici qu'on la perce. C'est l'effet papillon, petite cause, grande conséquence. Pourtant jolie comme expression, petite chose, dégâts immenses.On l'appelle retour de flamme ou théorie des dominos. Un murmure devient vacarme, comme dit le proverbe à propos. Si au soleil tu t'endors, de biafine tu t'enduiras. Si tu mets une claque au videur, courir très vite tu devras. Si on se gave au resto, c'est un fait, nous grossirons. Mais ça c'est l'effet cachalot.Revenons à nos moutons,
à nos papilles,
à nos pelles, un après-midi, aventure extra-conjugale, puis le coup de boule de son mari. Alors, si ton nez te fait mal,
c'est l'effet papillon, c'est normal, fallait pas te faire choper. Si par contre t'as mal au front,Ça veut dire que c'est toi le mari trompé.
Avec les baleines, on fabrique du rouge à lèvres, des crèmes pour filles. Quand on achète ses cosmétiques, c'est au harpon qu'on se maquille. Si tu fais la tournée des bars, demain tu sais que t'auras du mal pour récupérer à 8h ton permis au tribunal.
C'est l'effet papillon, petite cause, grande conséquenceTant jolie comme expression, petite chose, dégâts immenses.
Le papillon s'envole, le papillon s'envole, tout bas de l'aile. Le papillon s'envole, le papillon s'envole, tout bas de l'aile.